对他们有一些所谓有十个大的证据，他们认为是支持进化论的。但是我们批评他们，我们说前面的五个是 similarity， 那个如果是同样的一个设计者，我们可以解释的比他那个解释的更完满。那么他后面的四个是说有变化，品种与品种，他说生物之间似乎有限度的变化。那么我们承认这个是事实，但是我们说这个事实并不与圣经里面的启示有任何的冲突，除非有人把圣经里面的启示 interpret into such， 就是说生物之间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的变异，神的创造就是那样。如果有人这样解释圣经，你们就要问他，他凭什么这样解释圣经？你就会发现圣经里头没有这样子的话。圣经里面只说起初神创造是各从其类，而且那个类是怎么样一个类，你也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解释。我发现有很多我自己土法炼钢想出来的东西，和唐弟兄所讲的有很多很相像的地方，有很多这个 overlap 的地方。比方说是要么就是圣经的解释错了，要么就是科学的事实解释错了，要么两个都错了，结果他说两个都错了也可能对，我昨天好像也说是两个都错了也可能对，对不对？但是很可能两个都错了就错得更厉害。后面他还说一个什么是两个都对，两个都对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就是两个都对的话就是真理不相违背嘛，是应该是这样的。就说我也是这样讲，就是说是神所创造的自然界应该和神所启示的圣经不相违背。如果看起来是违背的话，三个可能，对不对？但我发现昨天晚上我听了唐弟兄讲了以后，我觉得感谢神的恩典，我这个土法炼钢还练出了一点东西，还没有说得太离谱，还很接近神学家们这个整理出来的一些东西。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自己也去多花点时间在那里想想想，如果再多看一点参考书，再有机会接受这样子的特别的训练，你会发现你想的和以前的先圣先贤所想的有很多的捷径之处，那你更增加你的信心，更增加你敢传福音的这样子的胆量。我今天要再补充昨天的，就是昨天一方面讲进化论的人相信那些证据支持他们的 theory， 那么我们发现那些证据也同样支持甚至于更支持 creationism 神创造。那我今天要再列出一方面的证据，这一方面的证据我认为是非常强的证据，支持创造而不支持进化。如果有人看见这样子的证据，他非得承认这些证据是真的，事实是这样， scientific evidence is such。 但是如果他要把这个解释成进化的话，他会要想尽了办法说怎么样一个跳跃就这样进化了，那一定是一个很大的 mutation，就是说是忽然之间就变成这样子，因为它中间实在找不到那个半中间的东西。所以有一些相信进化的人，他就开始要介绍一个新的名词，那个新的名词叫做大突变 micro mutation， 因为我们知道这种小的突变所谓 micro mutation 啊。你们知道这个 micro 这个字是很微小的意思，那很大的那个字呢叫做 macro。通常我们在实验室所能看见的 mutation 是所谓的 micro mutation， 就是说只有一点点一点点的变化。但是那些进化论的人，因为他看见很多实际上的 scientific evidence， 他非得改变他的这种 micro mutation 的说法。他说必定在这个进化的过程中间有过所谓的 macro 的 mutation， 就是他们说就好像是一个鸟忽然生了一个怪蛋，这个蛋一孵出来就变成个爬虫或者是变成一个猴子。他说 it got to be this way， 他说否则的话，他说这个就没有办法解释。你就会发现，如果我们列出一些支持创造的一些实在的证据，相信进化论的人，如果他一定要相信进化论的话，他就要想尽了办法解释。他说一定有一些跳跃式的忽然发生了一些改变，而这些是没有任何实验室的证据的，只不过他非得那么相信不可。他要先拿定一个前提，就是说进化论 must be true， 如果这个 must be true， 所以我要想尽了办法解释，那么一定要这样的才能达到这样。我举几个比较重要的例子，是你想的话，你确实知道神的创造实在是远比进化论可信的多。我们中国的先圣先贤讲过一句话，叫做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知道这句话啊？有的人摇头，这个是我们四书里面讲过很多，这句话是那么写的。那句话的意思是说，人和禽兽只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他说很少的几点不一样。有的时候我读这句话，我觉得那句话有一点问号的意思，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是几希，有多少？人和禽兽有什么大的差别？你就发现我们的孔子、孟子他们早就想过这一类的问题，人和禽兽是有一些不相同，虽然他说那个不相同的东西不太多，只有几希啊。你知道是哪几希啊？通常是讲四个，说是有人有是非之心，对不对？人有恻隐之心，人有羞恶之心，还有一个人有礼让之心。然后他说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无恻隐之心就非人也，无什么羞恶之心，无什么礼让之心就是非人也。那个人和禽兽相差的主要在这几个心里面的状态。我要告诉各位，你如果仔细地观察这个宇宙的大自然界，你就发现孔夫子、孟夫子以前讲的这个人和禽兽的差别，在这一方面他描写得很实在。因为你到今天为止，虽然孔夫子是差不多2000年多以前的人，他所当时观察到的和今天所看见的仍然一样，你找不出任何的一个其他的动物除了人以外有所谓的是非之心。或者说是非羞恶恻隐这一类的心，好像是我们如果把它并在一起，是一种有道德的观念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在的潜力。你会发现你找不到任何其他的动物有这一类的所谓的 moral 的 thinking， 道德的一种思想。如果今天有人能够找到哪一种的猴子，或者哪一种的猿啊，哪一种的这种人和猴子之间最接近的一种动物，它有这种道德之心，那孔夫子、孟夫子讲的就不对了。那我告诉你，圣经里面也讲了这个，神把这样子的是非的良心放在人的心里，很特别。这个是一个 scientific evidence。我再讲一个啊。这句话不是孔夫子、孟夫子讲的，这句话是差不多3000年以前神感动所罗门所讲的，在传道书3章第10节第11节。传道书3章10节11节，你就会发现，你知道传道书三章是专门讲这个时间啊，生有时，死有时，什么有时，什么有时，什么有时，什么有时，就好像神对一切的时间都有预定的。然后到第10节第11节的时候，所罗门就说这样很有趣的话，他说我见上帝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你知道所罗门从来没有受过劳苦，他生在王宫，做了一辈子的国王，他劳苦什么东西？他恐怕担一个担子从来都没有担过，他根本不可能受过身体上的劳苦。但是他说他见上帝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然后他就说这个劳苦是指什么说的，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你有机会你去看11节， 上帝创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这个安置在世人的心里。他说，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他一方面说神把这个放在人的心里，然后他就说人怎么想这个永生的问题，永恒的问题，这个是有关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怎么都想他不通。他说他见上帝叫世人劳苦，就是指这个讲的，神放了一个东西在你的心里，你不能不想，你非想不可，与你切身的不得了，然而你怎么想都想他不通。你要从人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你找不到。他说这个就是痛苦，痛苦，真痛苦。所有的哲学家都同意这个说法，人会想这个问题，人不能不想。那个永生两个字也做永恒，你如果仔细读传道书，你发现这个永生下面有七个小字，永生原文做永远 eternity。圣经里面在3000年以前告诉我们，神造人放了一个特别的东西在人的心里，这个是一个 scientific evidence。 所有有人在的地方就有这个永生之心的证据。所有研究人类学的人就知道，不管在什么地方找到最古老最原始的人类，你只要找到有人类的地方，你就会发现这些人他们 somehow 在他们的脑子里面有这个永生永恒的念头，他们有宗教，你知道吗？他们对死人，他们要埋葬的，他们要想这个死人还不是到这儿就完了。那这样子的科学的证据是硬碰硬的，到处都有的。你去读任何的书，他都会告诉你，人就是有那么个东西。你如果能找到任何其他的动物啊，有这样子的现象，圣经就白写了，你懂吗？除非我们把圣经解释错了。圣经那句话讲得很斩钉断铁的，神将这个放在人的心里，这个是事实。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几期，我觉得第二期就是他有永恒之心，别的动物就是没有。而且这个是在3000年以前所罗门就那么写下来。我说如果不是神的启示，一个人要说人和别的动物在这方面要迥然不一样，这个人要胆子很大，你知道吧？这个人要胆子很大。如果他，我今天要说人和别的动物有什么绝对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不是从神来的，要凭我自己想出几个说出来不大容易。而且经得过3000年的考验，到今天科学那么昌明，发现事实仍然是如此。所以圣经这本书很宝贵。还有一点，也是摆在面前的事实，你找不到任何其他的动物有这个能力，但是圣经里面讲这是神给人特别的能力。你知道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叫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怎么样管理神所造的一切，记得吧？你如果读诗篇第八篇，你就发现大卫写的那首诗里面也讲，哦，我们人算什么，本来说是人很渺小，不是吗？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和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这个你竟瞧得起他，你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对不对？然后你如果仔细读下去，你就发现大卫很能够了解神创造人，他说你使我们仅仅比天使微小一点，把人的地位立刻他就看出来，人的地位高到不得了，仅仅比神微小一点点。那个天使原文是 God， 好像是这样，假设我说的不错，仅仅比天使，仅仅比 spirit 那个境界低一点点。然后他说你让他管理所有你造的，从创世纪神创造到诗篇，你所能读出来的人有另外一个特性，就是神给他们有 ability to manage 神所创造的其他的一切，让人有能力去管理。如果今天有人能够找出任何的 evidence 其他的动物有这个 ability， 我就很有兴趣要去看一看。因为我发现圣经里面讲的好像这个是神所给人的一种特别特别的一种 gift， 他们可以管理神所造的其他一切被造物，因为神把人放在最高的这样一个地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把这些正面的证据拿来想，你发现人和其他的动物有很多的不相似的地方，看见吗？我们提出来的这些证据是你找不出来相似，它就是不相似，它明明确确的不相似，事实摆在这里不相似的。
我们人在人的世界里头，动物在动物的世界里头，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有智慧之心，有智慧之心？
我希望他能够做一点点的实验，提出一点点的证据来 convince 我，而不是用老庄的这种 philosophy 的这种 argument。 那个 philosophy 的 argument， 他应该拿一点证据给我，他知道他自己有是非之心，有永恒之心，这个是有事实可以摆出来的。这个所谓永恒之心，就是你找到所有最原始的人的地方，你发现他们有宗教，这个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可以 support 这个想法，他们有永恒之心。 OK， 所以如果他说你不知道他有没有，我说好，你如果能够 prove 他有，或者是任何的证据 support 你的说法，否则你只能说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不是吗？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 you are none better， 你并不比我高明，但是我可以有证据说人是有，我找不出证据说别的动物有，我愿意接受你提出来的任何的证据 support 你的说法。你如果再继续用老庄的说，我也可以说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不是吗？对不对？子非我焉知我之不知者，你一定要那么用那个 argument， 那个是个 never ending 的一个 argument， 而那个 argument 只是 for philosophical fun。 要讲 science 的话，就要讲就是你拿证据来，那我觉得我们相信这个创造论是可以拿出相当的证据，有一些是所谓 intuitive 的，但是有一些是可以有 objective 的，有客观的一些证据。你比方这个永恒这个东西，管理这个东西，它就是很实在，它就是很实在。我们现在有这个 science of management， 如果你看见哪一个猴子也开个学校教 science of management， 我就说圣经那句话讲错了，3000多年以前这些摩西写的那些四书五经，他根本没有预料到这个世界，实际上他自己在那乱猜的。他说我可以说，你看现在猴子，老猴子教小猴子，你 manage， 你不单是 manage 你的儿子女儿，你还要 manage 你的 society， 你还要 manage 别的 animal， 你就会发现，如果你能够找到这样子的 evidence， 我会很 fascinated， 我会很喜欢去看。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讲的就是那么斩钉断铁的，我觉得很有意思。罗马书1:19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神给一些 evidence 放在人的心里，如果你把它很有系统的整理出来，我说是一个是这种道德的这种心，一种是永生的这个心，也许你还可以再整理出来其他的几个，也许和这个不完全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两个是很明显的，是可以你讲出来大家会同意的。他除非就是搬庄子的这个说，你怎么知道他没有？他也许有是非之心，只是我没办法研究，就是了。我没办法证明，就是了。那个就变成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argument， 就可以永远 argue 不完。如果有人喜欢那么 argue， 我们也可以跟他多笑一笑，就到此为止吧，就是笑笑就是了，因为讲不下去。再讲下去你要为这个面红耳赤也很不值得，所以如果一个人真的要那么 argue， 我想我就跟他多笑笑，我说你很庄子，你对庄子的哲学懂得很多，那么你读得很多，我想就只能这样子。我仍然是说，一个人如果拿定主意不相信啊，他要想 explain away， 他总可以 explain， 他对这些怎么 explain 啊，他说就有 micro mutation，他说很可能那个猴子变成人的那段过程中间，三毛就忽然生了一个怪蛋，这个怪蛋里面的基因就忽然一变，就使得他会想到是非，想到永生，而且给他有能力去管理。你要说他那个假设不可能，我说可能，只是那个可能需要很大的信心去接受，对不对？ 所以要凭那样子的信心去接受那样子的可能的话，我觉得他那个的宗教意识比我相信有上帝创造更大，不是吗？所以有人说进化论其实并不是科学，而是宗教，因为它有很多跳跃式的信仰在里面，的确是这样。好，这个题目讲到这里，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一些正面的一些证据知道我们所信的远比那些相信进化论的人有可信之处。我再强调一遍啊，这些记载啊，在圣经里面是几千年以前写的啊，到今天仍然是 it's true。 弟兄姐妹，如果不是神的启示啊，要凭一个人的智慧想出人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和别的动物是迥然不一样的，这个人要很大的胆子，要能够所谓经过三千年四千年他的一个 statement 仍然 true， 我倒宁愿相信这个是神的启示。所以圣经这一本书宝贵就在这里，你越读你越发现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说启示的那些真理就是这样敲着响的。罗马书一章十九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将这些向人显明。永生之心传道书三章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事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都讲得非常的清楚。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息，至少有那么三息。如果有人能够找到 evidence 说是别的动物也有这三个特性，我很愿意看，我觉得很有兴趣。如果有人能够训练一个动物有一点点这样的能力，那个不稀奇，那个不稀奇。但是即使要训练成这样都不一定那么容易。好，我昨天讲过，就是进化论和创造论啊，请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这两个，如果用严谨的科学的定义来讲，它都不科学，因为都不是能在科学的实验室里面重复求证的。但是如果用很松的广义的科学来讲，如果进化论说它是科学，那么创造论也是。所以你要知道，他要说他是科学的时候，你要问他你对科学的定义是什么。如果他说我的科学就是从实验室里研究出来的，那你就告诉他进化论所讨论的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历史的事件不可能在实验室里面反复的求证。你即使今天能够把一个猴子在实验室里变成人，这个并不证明当初人就是这样来的，你只能说这个证据使我那个 theory 更可信，这个证据 support 那个 theory， 而不能说这个证据使得那个历史就变成千真万确。历史不可能用实验的证据来 confirm 的，你只能说明这个证据支持我对那个信仰。有一件事情最近在这个科学界里面真的很厉害的，他们总是说进化论是科学，创造论是宗教。这一点我昨天也讲过了，你如果是用科学的定义来讲，你就发现它并不是那么科学，创造论并不是那么宗教。你如果从它所牵扯到内容来讲，你就发现进化论并不是那么不宗教，因为它牵扯到人的来源的问题，它牵扯到人的整个的与宇宙的关系的问题，所以它实际上也是一个 religion， 它不仅仅是一个 science。 如果用广义的这个科学的定义，你可以说它是科学，那么创造论也是科学。用广义就是说用很有系统的研究分析，把你所观察到的事实整理了以后，然后来说这些证据支持创造的说法，和进化论是一样好。而且你也应该能够找出一些证据它的确是支持你这个创造的说法。但是无论如何，你不能够说我的科学告诉我确实有上帝，或者科学告诉我确实有灵魂。我再说我在两年以前写的那篇文章叫做《赛先生造成的偏差》，我主要责备的就是说那些科学主义者，他们说科学告诉我们没有灵魂，科学告诉我们没有上帝，我就说胡说，我说科学办不到这件事情，科学不能证明没有上帝，也不能证明没有灵魂，因为科学研究的范围是自然界，这个有神没有神的问题，有灵魂没有灵魂的问题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所以很多人批评我那篇文章，就说韩先生你等于是说科学不能证明有上帝，也不能证明有灵魂，好像你说科学可以证明有上帝，科学可以证明有灵魂。然后他说你拿证据来。如果他仔细读我的那篇文章，他就发现我并没有说科学可以证明有灵魂，科学能够证明有上帝，他也不能证明没有上帝没有灵魂，他也不能证明有上帝有灵魂。如果一个人说科学能够证明有上帝，这个人要么不懂科学，要么是用科学硬唬人的，懂这意思吧？同样，所以这个要搞清楚。多年以前我有一次读到一个很有名的我们中国的牧师的讲道的讲章啊，他里面讲到科学告诉我们有灵魂，然后他讲出一个科学的事实，他说这个事实证明人有灵魂。我读了那个讲章以后我吓了一跳，我赶快写一封信告诉这个牧师，因为这个牧师很有名，很受人的尊敬，我个人也非常尊敬他，我不说他的名字。我自己讲到的时候有的时候喜欢讲一点点科学，讲完了以后别人告诉我韩弟兄你那个讲错了，我很感激这些弟兄很坦诚地告诉我引用的科学资料引错了。那个牧师是说科学告诉我们人有灵魂，他怎么说呢？他说科学告诉我们一个人死的时候他的体重啊，你如果用一个很精密的磅秤去量，他的体重会降低的。他说你知道吧，科学告诉我们人死的时候体重会降低，灵魂出窍了。知道。如果有兴趣我们再讨论那个，但是那个东西不能用科学的办法研究，麻烦就麻烦在这里。比方一个人说是他的心脏忽然停了三分钟，然后被人救活了，他说他那三分钟之内他看到地狱了，或者看到上帝的儿子，看到一个光体，或者怎么样，这些有最近有很多这样的书描写这种现象，但这种现象你很难去用实验室控制的办法去研究的，所以这些熟灵的事情是不能够用实验的办法研究的。你可以所谓收集单独的经验的证据，你懂吗？这种单独经验的证据有的时候在科学的领域里面它不能够太重视，它那里有太多的主观。他说我希望能够设计一个环境，比方说我弄十个人我都让他半死不死一下子，然后我把他救活过来，我问他是不是都看到同样的情形，你懂吗？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如果这些人的最起初的背景都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宗教的意识啊，否则的话你到底是不是你的潜意识出来呢？这个解释可以有一大堆的解释，这个现象是同样的，但这个解释可以很多，除非你能够把这个条件都控制得很好，生下来的这些孩子从小到比方到20岁，你让他任何宗教的意识都没有，你甚至于让他外界所有的刺激他都不接受过，比方说从来没有看见过光，从来没有听见过声音，从来没有 touch 过 anything， 然后你让他来个死亡三分钟，然后把他救过来，然后问他你看见天堂地狱没有。如果你能做这样一个实验恐怕是很好的一个实验，但是你知道这种实验你想设计你都设计不出来。你要想设计一个实验，一个人完全没有受任何外界的 stimulation 啊，就是说这个知识完全是发自内在的啊，你就做不到。你没有一个环境是他完全与外界的感官没有关系的，你很难做到。你可以让他瞎，你可以让他聋，你要让他完全没有其他的感觉，你简直想设计这样的实验你都设计不出来。所以那一类的事情就永远变成一个哲学上的讨论，到底人的思想是完全受外界的刺激的产品呢，还是有神可能先天的就给了你一些这个 ability 让你去想这些东西，这个是永无定论的东西。那么就是凭着自己的主观和经验来采取立场，我认为是这样，我认为是这样。我还没讲完那个证明有灵魂的事情啊，我刚刚一讲你们已经知道那个错了，但是不是每个人知道错在哪里，对不对？我因为是一个研究生理学的，所以我知道这个错在哪里，所以我跟他写封信写得很清楚，我说我是一个研究生理学的，我知道每一个人的体重啊，我现在站在这里我每一分钟的体重是要减轻的，因为我在出汗，我每一次的呼吸里面有很多的水汽出来，这个水汽它是有重量的，我即使是不呼吸了人死了，我身上的温度现在是37度，慢慢的温度会降低，我身上仍然有一些水分不知不觉的挥发掉。人死的时候他的体重的减轻是大部分是所谓的 没有感觉的出汗的这个水分的丧失。如果说人的体重的降低，在死亡那一刻的降低，表示灵魂出窍，那表示灵魂有重量了，你懂吗？这个很厉害，这个很严重啊！你把属灵的事情讲到和物质相等了，你懂吗？我们前面讲过，这个灵的事情应该是没有质量的。所以我写封信告诉那个牧师，那个牧师很感激我，他说以后我再也不讲科学证明人有灵魂，因为科学不能证明这些事情，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事情，有上帝没有上帝的事情，在科学的范围之外。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搞清楚，有关起初生命怎么来源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的事件，你不可能用实验室的办法重演，所以你只能说我现在看到的这些证据，这些现象 seems to support 这个 theory or that theory， 你永远不能说这些是证明这个或者证明那个。好，讲到这里，有另外一个 argument 是这些相信进化论的人常常用的，他们用的时候，如果你不懂得他错在哪里的话，有的时候你被他唬得一愣一愣的，你觉得他很有道理。他说不管你怎么说，我们认为进化论是科学，创造论是宗教。他说而且这个进化论啊，是可以有了这个理论以后，我可以做很多的实验，我可以设计很多一系列的新的实验。如果这些实验我现在做了以后，根据这个理论所想出来的一套东西，这些东西我做了以后，越来越发现这些东西都是真的，当然我知道我这个最起初的就是对的，你懂这意思吗？比方说他说我们从进化论想起，如果进化论是真的，那么基因是可以变来变去的， OK， mutation 就应该是真的，突变应该是真的。他说我现在对于这个遗传的基因的研究啊，从这一套的想法想下来，我设计很多的实验，我发现这个基因的改变，那样子的改变，我现在可以把基因 manipulate 到一个程度，所以我对于遗传的研究已经进步到一个地步，这些都是 proof to be true， OK。 他说而这种的想法都是从这里来的，所以既然这个是对的，这个一定是对的。很多人是这样讲的，你比方他们说这个人类学、体质学、遗传学、变种学，甚至于生物化学，甚至于生理学，他们都可以这样讲。他说这些我们很多的观念的来源都是从这个进化论来的，既然这些都单独成了一门的学问，而这个学问里面得到很多宝贵的知识，这些知识都是真的，既然这些都已经真的，那么这个必定是对的。很多人是用这个 argument 来说他的进化论的思想是对的。当然我们说如果是创造论是对的，你也可以得到很多这样的同样的结果，这些是对的，并不否定这个的可能。但是他们这个 argument 真正犯的一个毛病在什么地方啊？他们这个 argument 的犯的毛病就是在逻辑上，他们出的一个毛病叫做我把它翻译成以果正因十六。他说我把这个逻辑的形态讲给你们听，你们就懂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了。他说如果 if A is true， 他说现在我们已经知道 B is true， Now we can prove B is true， Therefore A must be true。 他的逻辑的形态就是这样啊。他说如果我们假定 A 是正确的话，那么 B 就会正确了。现在我已经能够证明 B 是不错的， B 是千真万确的，既然我的前提是 A 对 B 才对，现在我知道 B 对，所以 A 一定也对啊，你就知道这里面有问题了，对不对？这就是说既然这个因是这样，果是这样，我证明果对了，那么因一定也对，你就发现对不对？这个叫做用结果来证因， OK。通常那个果是因引出来的， 如果这个因是对，那么果应该是对。那现在我知道果是对，所以因一定是对。这就是用果来证因。我说这个在哲学上是一个容易犯的一个错谬。这个英文的名词叫做 The fallacy of the consequent。 Consequent 就是这个用这个结果来证明这个 cause effect 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那么我再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个错错在哪里啊。比方说 A is true, B is true。 他说如果韩伟在那个失事的那个车子里，比方说啊，有一个车子有个 accident， If I was in that car 啊，我一定受了伤， OK。 If I was in that accident car I have injuries， OK。 Now I do have injury， Therefore I must have been in that car。 No No， 对不对？那刚刚讲的这个就是这样。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些东西都是 based on， 如果这个是对的话，这样研究，这样研究，这样研究，对不对？我现在研究的这些东西，我发现这些里面有很多的 knowledge， 很宝贵，很真的。Therefore, this thing must be right。 你懂吗？它的那个 logic 就是这样一个 logic。 那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和这个 logic 很 similar。 If A is true, B is true。 Since B is true,A must be true， 你们听了以后就直摇头。 Not exactly， 对不对？ Not necessarily， 对不对？你可以说 A is true， B is true。 Now B is true， A most probably， 顶多你用的 most probably is true。 你不能说因为这个是 true， 那个就必定是 true。 我们再回到那个韩伟在车子里的这个例子啊。如果韩伟在那个14的车子里accident car， 韩伟一定受伤。现在韩伟身上有伤，所以韩伟一定在那个14的车子里，你说有问题。除非你能够证明韩伟身上的伤不是来自任何其他的地方，对不对？ If you can prove 我受的伤不是因为我打网球摔了一个跟头，不是因为我走在街上这个人家是怎么样子撞了我一下，而不是因为那个车子，除非你能证明我身上的伤不是来自所有其他可能的来源，你才可能归纳到韩伟必定是在那个出事的车上得的这个伤。你懂这意思吧？
讲到若 A 则 B， 我们要证明的话是若 非 B 则 A， 那我们可不可以用我们建设的就是去证明科学这个假设是错的，就是计划性的假设？
你问题就是你没有办法能够铁铁的证，就用实验的办法来证明它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 theory 的这个主题啊，是一个历史事件，历史事件就不可能在实验室里证明它是或者它不是，所以你要想用铁证来证明它是不可能，你也办不到。你要想证明它绝对是，你也办不到。所以我再三的强调，就是生命起源的问题，科学就是不能证明，只能收集证据让我们采取立场。我为什么相信创造，他为什么相信进化，应该不用感情的，用理性来根据资料来研判的。所以这个是以果证因的一个 fallacy。但是今天有很多人说是进化论是对的，他是用这个 argument， 你要知道他的毛病在什么地方。他们讲到，他说是你们基督徒，我告诉你们，我已经能够证明韩伟是受伤不在别的地方，一定是在车子里。他们通常的说法就是，你们基督徒的圣经说是神创造人是4004 BC， 你们知道吧？圣经有人这样解释，这个亚当夏娃的创造是在公元前4004年。他可以说我们现在的证据能够证明至少不是4004年，就是说是既然那个是错了啊，既然那个是错了，所以进化论就是对的，你懂吗？他说他已经能够证明我的伤不是来自 somewhere else。 他说唯一能够和这个进化论相提并论的是神创造， 现在我已经能够证明你们那个神创造亚当在4004年是错的，所以这个是对的 OK。 但是你要知道那个4004年的 interpretation 到今天并不是每一个诚实相信圣经的人都说那一个主教的 interpretation 是绝对的正确的。所以我昨天讲到你要注意圣经的解释，如果是我们咬定了这个圣经的解释是绝对的唯一的解释，我发现唐弟兄也再三的讲是要小心要小心要小心。弟兄姐妹，你大概这一个大致上可以搞得清楚的差不多了。所以他们相信进化论的人如果用这个 argument， 如果说是你们的创造论不可信是因为那一个解释不可信，你可以知道，你说我也不对那个解释有那么样子的把握，你说我对创世纪第一章的解释我知道有好几种不同的解释，我都不知道哪一个到底是真正神记载下来的那个真正的原意，我对每一个解释我都愿意知道他们怎么解释，但是我对每一个解释我都不会 commit 到一个地步，就是说这个解释必定是唯一正确的 interpretation， 我们不敢说。所以不要犯以前历史上犯的毛病，说地就是宇宙的中心，地是方的等等等等，等到科学证明那个不是，然后你发现你错了。还有一点，昨天唐弟兄也讲到，就是进化论这个科学，如果我们叫它是科学啊，他说这个科学不是自然科学，你懂吗？他说这个是所谓哲学的科学。我讲的就是，我说这个不是在实验室里可以求证的科学，对不对？这是一种用 loosely 可以比较宽的定义、松的定义可以算科学的，所以这一点要搞清楚。太阳和地球，这个地球绕着太阳转的这个事实是可以重复让你观察的，所以那个哥伯尼了或者是那种天文上面的东西和这个进化论是不是一类的科学。所以如果有人说进化论，今天我们对进化论的知识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像当时我们对地球绕太阳转那样子的有把握，我就说这两个不能相提并论，不一样，懂吗？这两类的科学不是一类的东西。有一类的科学是你可以反复观察求证的，历史事件是你办不到的，进化论是属于后者。所以他不能说我们今天对进化论的认识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像当时对天文的认识一样，完全不一样。这个唐弟兄昨天也讲起过，不过我再重复一遍。好，下面我要讲几本这个有关的重要的书，是与进化论有关的。那么现在是中文翻译已经翻译出来，所以弟兄姐妹应该知道有那么几本书，其中有一本是叫做 Scientific Creationism， 我给你们几个与进化论有关的几个重要的 references。 如果你喜欢看中文，这几本中文是文章的还通顺，比较容易读得懂。讲到这里我告诉你们一个小的故事。大概在8-9年以前，我在台湾开始对进化论开始注意，因为年轻人就说是科学告诉我们没有上帝没有灵魂，等到问他们就说是科学就是进化论，所以我就在教会里边找，我说有没有这种进化论方面的书可以让这些年轻人可以看。我就发现当时有一本翻译出来的一个与创造进化有关的一本书，我看了以后就赶快买回来，我说这个要仔细看看到底对这些弟兄姐妹年轻人有没有帮助。结果我买了那本书回来以后看，我简直累死掉了。我看那个句子我要想到底原文是怎么说的，因为那个句子翻成中文以后啊，也可以是这个意思也可以是那个意思，那有些句子翻得我简直都急得不得了。后来我弄了一本原文来看，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应该那么翻才对，怎么翻成这样呢？他那本书里还有一个 postcard， 他大概是这种印这个出书的人，他很谦卑，他说读者先生，你看完本书有什么意见，请你在这个明信片上表示你的意见，你只要投到邮局里，这个是不需要退邮票的，那么作为我们的改进的参考。我看了那个明信片我就立刻就写，我说这本书翻译的真差劲。等到我填了以后想进去的时候，我记不出去了，我就自己给自己说，我说韩伟，如果你觉得这本书翻译差劲，Why don't you do something？ 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那个明信片没有寄，但是我说我要找一两本比较通俗一点进化论方面的书，我说我要试着翻译，我希望翻译出来的别人看了以后看的能够看得懂。所以在大概八年以前，七年多以前，我就选了一本书叫做《进化论与现代基督徒》，叫做《Evolution and the Modern Christian》。原谅我这里写个简写啊，《进化论与现代基督徒》这本书的作者是 Henry Morris。这个弟兄是本来在 Virginia 的一个理工学院，在那里做水利和土木方面的系主任，做教授的。他现在在 San Diego 主持一个 Cre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一样的，专门研究从圣经的角度来认识创造论。他写了很多有关这方面的书，这本书可能是他所写的一个最通俗的，高中以上的程度就应该可以看得懂。我读了那本书以后，我觉得这本书如果翻译成中文应该不会太难。